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看接下来是153页。基本上他这个地方提完了以后啊，就是无意无念莫忘啊，这三个是事意不删啊，就说意思，这是一个概念啦，你不要把它分为拆成三的啊，拆成三的时候你又变成有一个尽了啊，哦，所以他说无念即是戒定慧具足，所以无住自己，这无住是指无住和尚，哦，好不好？这不是指无住这个概念自己的无念思想，就是无住和尚他的无念思想和金和尚的说法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宗教的实践上面非常重视无念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无住和尚对无念的思想最大的贡献是他把它做了非常详细具体的说明。之前呢，无念的念是指什么啊？大家不太清楚而且不具体啊。那无住和尚呢，谈无念的地方啊，在历代法宝记里面有十多处啊，很多文章是重复的，可是你如果把它分析归纳，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无住和尚所谈的念，我告诉大家哦，因为很多人在看这个经典里面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无住啊，都把它搞成是一个意思，事实上他是在讲无住和尚，好不好？所以以后你如果有一天机会回头看原文，请你现在就最好在无住旁边都加上和尚和尚和尚，你才可以提醒自己那时候是一个和尚，要不然有一天回头看原文可能又忘记了。无住和尚所谈的念，他说是有三重的内容。第一重呢是指世俗的分别思想，无住呢，他这个是一个世俗的分别思想。第二个翻过来154页，找到了吗？无住和尚并没有把无念的思想限制于世俗的分别意识之内，这是他对第二重的解释，是说把世俗思想和宗教解脱建立成相连的关系，透过是非对比的形式啊，把它成为一种宗教解脱哲学。他在对净藏法师的说法当中呢，无住和尚就说啊，无念就是无相，有念就是虚妄，无念能够除三界，有念是在三界，无念是无事，无念是无非，无念呢无自，无念无他，就是自他距离成佛菩提。正无念时，无念不立，就是当你都没有念头的时候，无念就不需要被安立了。所以无念还是一个方法。然后下面就讲说，无念是无系，无念无缚，无念是涅槃，无有念是生死，无念是聪明，有念是安顿。讲完了以后啊，就直接看那个白话解释比较快，说无住的和尚的对话有新的发展，就是说从没有系缚啊到彼此的话，就是把世俗的思想宗教解脱划分清楚以后加以对照，所以无佛无众生到亦佛涅槃的那亦无佛涅槃啊，就是要摒却世俗与宗教的分歧啊，这可以算是一种大圣的佛学，也是大圣菩萨批评小圣佛教的论点之一。第三个呢，在无住和尚看来，一旦学道的人不能够超越世俗的价值分别，世俗的价值分别就是取向，那超越世俗分价值分别就是不取向，又能够不计较世俗与宗教的差异点呢，就是你又能够去知道它的无没有有无，你又可以知道用你宗教思想然后去体贴它。所以刚才我们就讲说这个温度啊，到底是他就说这个温度啊叫做什么冷热啊，然后之后说舒适啊，就说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你说你不要知道舒适就代表没有懒执，可是那成为大圣菩萨，他要不要知道众生什么叫做快乐，然后众生的懒执是什么他也知道啊。好，所以无念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修道的目标，获得最高的宗教体验啊。他说在无住和尚跟中信禅师里面的对话有这么一段，在155页开始，尊者大觉者啊，说生无念法，无念无生心，心常生不灭啊，一切时中自在，物足物转，不浮不沉，不留不住，不动不摇，不来不去，活活泼活泼泼，行坐总是禅那。他最后总结就是说，所谓的无念就是心中不会产生其他的意念，那你心中就没有产生其他的意念，代表你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你的自性起念嘛，真如起念啊。所以说心不受其他的意念牵引的时候，自然就可以不生不灭，就是你的慧不生妄不灭啊，没有所谓的你还有一个所谓的智慧生啊，然后烦恼灭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啦。所以如果达到这一步的时候，修道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属于自在的，因为通过无念的修养，心与道合， 所以无念最后的目标就是心与道合，就代表什么念念正念，就没有内外的干扰。这种成就呢，就是习禅的目的，也就是宗教最高的体验。所以说在六祖坛经和神会语录都批评过啊，临终宴坐的传统禅法，认为他们就直接也坐啊，直接也木。大会中高有骂，像大会中高就骂莫造啊、化头是魔禅啊，然后就说啊，执迷目啊，变执成癫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正法眼藏，正法眼藏历史上好几个人写嘛，日本也有写，中国人也有写啊。那正法眼藏里面也是在骂这一，也是在批评这一类的话哈。归惑宗密呢，把这一类传统的习禅者啊，形容为空手莫之痴禅啊，是痴禅。这个痴禅呢，在天台里面也有提到啊，就是有不是光天台啊，阿含也有提到啊。他就讲了，有人呢认为念头都不要起啊，在那里打坐啊，就叫做什么无想定嘛，就是你修这个叫做无想定、无心定啊。然后修这个无想定啊，修修修到最后呢，因为你没有跟外人起冲突嘛，说你没有生没招耳与没招耳嘛，然后念意是痴的啊，就是空白的。最后他有没有可以生禅天？他可以，他会投身到四禅里面的叫做无想天，在无想天里面呢，就是像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念头，在你待多久？待五百劫，五百劫之后呢，必落地狱，所以它叫痴禅。这个，所以很多人那个无就是无想定，无想定啊，有几种，灭受想定也是属于无想定，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非想非想天的非想定啊，最后那一个也叫做无想定。然后另外就是说一般欲界的人在修的、啊、就错误的认为不要起念头的那个、啊、也叫无想定，每个的果报不一样，哦，只要记得每个果报不一样。刚才那个最差的就叫痴禅啊，痴痴呆呆那个痴禅啊，手之手空手莫之痴禅啊，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可怜啊，上去五百劫不知道自己在过什么日子，公公这样子过五百劫下来，然后就到地狱去了。通过无念而得到的禅定啊，如果你是无念的话，就不必讲，你再敲一次我就跟你毙命。通过无想而得到的禅定呢，不必讲死板的形式非做不可啊，所以说他就可以得到物足物转啊，不浮不沉，不留不住，不动不摇，不去不来，不来不去的，所以让禅法就是活泼的，就是属于止观里面讲的叫做立缘对境修，也就是随之意三昧修的啊。你的理就在心中啊，你的念头都是对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你立缘对境都是合乎理的，行住坐卧都是对了，就不用一定要坐着啊。然后你在他那个像那个随之意三昧或觉意三昧都讲，当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已经觉察了，而且你对周围东西完全觉察清清楚楚了，可是你的心又知道这当中又无所得嘛，然后也没有所谓的作者啊。然后众劫一词一无物，无念一词呢，不是中华禅学的创造，是来自于印度佛学的原点，所以不像胡适所说的、啊、是属于禅学是中国思想的革命啊，不是啊，这本来就是源自于印度的、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讲是说不要有禅啊，不要有静啊，天台都是后面的啊，那个我们要回到印度，回到原始啊，大家都来自于那里，你为什么要把现在摒弃？那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嘛，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还有现在很多的形式都重形式啊，然后都没有重内涵。我那天都讲过托钵的事给你们听，现在很多都说要回到原始时代用托钵啊，然后就要居士去他们寺院煮给他，然后他们到固定时间就下来托钵啊，有没有？我们讲过吧，刘先生，我们讲过，你没听过？
不是晚上讲
哦。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是说要托钵啊，然后就讲说那原始时代的托钵就是可以降服我慢嘛，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托钵他的精神跟现在，他就后来就讲说那我们是持戒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师兄姐来我们的寺院，固定的人排班来寺院煮好的话，他们就在固定的时间，就是比方说10:30，然后大家就在他们就师兄姐就跪在地上把菜都排好了， 然后他们就这样走过去，他们就把夹菜啊供养，就像古代他们去托钵，就这样子给他们嘛。然后走完他们就下去就去吃啊。那你知道那个托钵，你今天像以前他们说原始佛教的时候出去托钵都还没有吃素啊。然后呢，他说今天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煮？为什么师兄姐来你们这边煮？不是也在寺院煮吗？那你为什么寺院里面竟然可以煮，为什么你不自己煮？他说我们煮不就是动沙业呀、啊？他们就叫所谓的净人啊，就是像南传佛教讲到的净人嘛，清净的净，净人啊。他说那就是净人啊。他说你回到原始佛教，你为什么要讲南传？为什么要讲南传？就是说你既然是要回到原始佛教，你为什么要把南传扯进来？就人家就这样继续问他，他就讲说我们现在就托钵啊，托钵本来就是原始佛教的一个行为啊。然后我听到这样子，让师姐就很大的困惑，因为她被排班，排到后来她真的没办法，她先生是开公司的，然后她很忙，她常常去帮她公司先生会计的部分去盯这些部分，她很忙，然后她就觉得说，她说的有道理啦，是去护持啦，可是她真的觉得听了这么多事情，她觉得去那边她就觉得说，就可以，你就明明里面就是可以煮，那你说南传，可是你又不是南传，你说的你是要回到原始佛教，不是要回到南传，你明明就是汉传，那你就是回到原始佛教，就扯出一个南传，他问他他又答不出来，然后后来他就来我的课堂上就跟我问，我就问他说，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过我从我的逻辑上来说，原始佛教的托钵是去除我慢心嘛，然后再就是随缘嘛。就是这些人来供养你的人，他是不是有很大的福报，就是你去托，然后可以错过一个村子，不可以错过一户人家嘛，有没有听过，就是你托钵是要这样，就是你就是去敲门，每户门家的人你都要看他的脸色，他给不给你是这样，那他吃什么，是不是他是为他家里的人煮的，对吗，刘先生，对哈、哦，他不是为我们煮的嘛，那今天这些师兄姐他去市场买来一路过来，他路上所压到的畜生，车子开有没有可能压到森林？有吗？跟压到蜥蜴，压到什么？然后他到你家以后，你说在寺院里面，如果他们自己煮是法师来煮，就像我们寺院是法师在煮，法师煮，你说他不小心难免会在洗菜洗伤了虫子嘛，有毛毛虫什么什么，不小心就洗到了嘛，就是可能就会杀生啊。那这些师兄姐来煮，师兄姐难道就不会杀生吗？会不会？我们会犯道的师兄姐一样会犯道，好啦，那他说他不是他杀的，那讲一句话，难道把人给逮啊？你东西立起的后啊，把人给那西北料理怎么去？这句话我就听着就不舒服。就是我们自己做，你不要师兄姐来担，至少我们还持戒，他还没持戒。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讲？至少我基本上我还持了某些戒，功德上来说我还可以弥补掉一点。师兄姐在红尘里面，她犯错几率比我高，我还叫她来我寺院杀，这个说不太过去吧。然后第二件事我就问她说，好啦，那今天我们一般最简单的出刚开始学吃素的，我叫她吃三净肉，就是不是为你杀的吗？不是你专程去那个水族箱点，哇这一条鱼我要那一条鱼，她专程杀的吗？不是嘛，不为你杀嘛，你耳不闻杀生嘛，是不是？不是动手杀的嘛？那请问一下，那些师兄姐在这里面杀的这一些不小心杀到的虫子、蚊子，然后路上来的，是为谁杀的？就摆明要给他吃的嘛，就是为他杀的嘛。跟你去托钵，是随便经过一户人家，那些人家是为他家里煮的，完全都不一样了，就是剩下形式，完全没内涵。所以他这边讲的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有没有把他的内涵抓到？而不是只有变成那个形式，好可惜啊！我就觉得那个到后来啊，然后那些师兄姐来这么恭敬，杀业照样要担啊，还是一样、啊。然后那师兄姐把他家里的事情都弄掉，然后用一个佛学的很光明堂皇的事情，造成人家的诸多不便，然后他家里的怨啊，还要再承担上去、啊。他在寺院里面就。可以煮就是可以煮啊，你说你回到那个部分，那你就除非整个全部回到那个部分，就去一样去路上托钵，就不要变成是在寺院让人家把你，就是也没那个脸出去托、啊、又要人家来煮，就我就觉得哇两全其美，说的实在太棒了，我都没有这种口才。那第二个就是说，在中文翻译的佛教典籍当中，无念与坐禅有关啊，常常被看作是一种相当深的三昧境界，但这只是许多境界当中的一种啊。在哲学讨论当中，无念事实上是被看作一种法门，能够对治恶缘论啊。好， 那再来是《坛经》跟《神会语录》，把无念的提出来，都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啊。然后神会把无念说成圣人法和绝对真如没有差别。那到了无相和尚的时候呢，无念的地位三分天下变成唯一三合一，然后到了无住和尚的时候变成是具体内容、宗教目的、修习方法都有了，然后变成乃至于当你有无念的时候，事实上你就行住坐卧挑财运水，我不是财，那就是后期我们开始有这样的说法了。所以从这篇研究无念的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敦煌卷子对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到透过比较思想的方式对澄清概念源流所起的作用，以及中国文化在接受外来思想的表现方式。好，到这边大家应该对这篇文章我觉得或多或少有帮助，因为他提出来很多人现在禅宗很多人在教人家打坐啊，不要起念头，有念头即是有分别。然后人家说啊，他像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啊，如果人家看到走路过来的一个比丘尼，然后那个路很窄，你远远看到，然后刚好一个男生超过了你过去，那个比丘尼没有马上闪得很靠边，你觉得应该是男生闪还是女生闪？如果是一个那比丘尼有持戒，应该是比丘尼自己要闪。你会觉得法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应该他们就是居士要让法师过。那如果你这个超过你这个彪形大汉，他不是佛教徒，你跟他说这个话，基本上你不想被我碰，你就自己闪嘛，是不是？对啊。然后呢，你看如果家里的女生又超过你又走过去，那个法师闪的是不是就可以少一点？因为他是女众嘛。所以说到底要不要有男女相？要不要？要知道吧，还是要知道。现在很多人讲说不要有分别，不要有什么打坐，就变成这样。我刚才讲的，就要变讲的，就是这个蓝教授也讲，就是变痴缠。所以蓝教授，我觉得他的文章很好看，就是说他有时候会把一些弊病啊，在他文章当中不落痕迹就提醒了你。然后我是比较白，我都说到白话了，他这么不露痕迹的，我都把他露痕迹了。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那七月份放暑假，祝大家呢整个暑假愉快。我们八月份再见，阿弥陀佛。